箱凡人。
开箱凡人，
我们都是不平凡的凡人。
我是开箱人秉云，
我是开箱人 Pauline。
今天这位要叫姐了，每次
真的
我在公司都叫童姐。
哎呀，对，不要叫童姐。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为什么会变童姐。
我不只是我，那阿韵啊、阿言、阿言姐
都
叫童姐了。
这是最尴尬的地方，明明他们才是姐，你知道吗？然后我叫阿韵这样子，
因为在网络上她真的是姐呀。
没错，在比赛的时候，因为跟她是同样的一 batch， 但是她是女生的代表的冠军，
嗯、
然后后来就踏入了这个 DJ 圈子、
嗯。
我们今天欢迎我们马来西亚数一数二的 YouTuber， 还有 DJ，
真的，
彤彤。
我这样子的自我介绍，这样子的介绍场有点让我压力哦。
为什么？因为是，可是是事实哎、欸。
不会，我会这样介绍裴勇吧，我不会这样。
不是这种实话要别人讲的。
自己
不敢讲了，
这个很可怕。
真的很开心，今天有彤彤来到这边。你知道现在要找到他的人哦，就连在公司开会都很想看到他的样子。
因为很忙啦，因为真的很忙，
家里忙干啦，宿舍。
你是最近在忙什么？
我其实每天都在忙大概同样的事情，就是在忙着处理就是工作性团队的事情。因为我自己的公司相对来讲，之前其实讲到没有去开会这件事情，我其实有好好的跟伟良沟通过。
OK，
就是近 这一年来，我会相对的比较难有时间在
公司。
对，是因为我星期一刚好有开会，刚好有 meeting、
嗯、
然后我也能够的话我就尽量赶回公司开会。
嗯，
那因为我的自己的团队本身就是我们都很年轻，然后每个星期也需要整理一下我们的工作内容。
哦，自己的公司，
哎呦，
所以是这样子啊。因为彤彤在比赛 Be My Star DJ 之前呢、嗯、他某个程度也在网络上有一些名气声音了、嗯、他以前就是先做平面模特，对不对？在比赛之前、
对对对对，
然后也在 The Meeting 那边做实习。
我认识的彤彤就是他在 The Meeting 那里实习，然后明翰每一次都有给我提到你、
哦、
啊，他就觉得说你是一个很有脑子的一个
想法，
很有想法、嗯、
对，因为之前其实我的背景比较算是一开始中学毕业之后我就得空没事做，然后就觉得说哎，要不要尝试拍一下平面模特这样子、
okay.
然后就去拍。然后后来上大学就有做 vlog， 那时候大家很流行 vlog 的嘛，
对对对，
大家都写 vlog 这样子，然后就开始觉得说哎，可以写写 vlog， 然后可以赚点小钱这样子。然后后来就认识了Ming 啊、Jin 啊、Joseph 啊，就当时候的英文的
圈子的 YouTuber。
对对对对对，然后specifically 那时候要 intern 的时候，我就去跟 Ming 说哎，你要不要就给我来你这里玩一玩这样子。我觉得我很有兴趣，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拍东西，
嗯，
那我又不太确定说这个行业到底是怎么运行的、
嗯、
所以你在读书的梦想就是要走这个圈子、
嗯、没有，其实坦白讲哦，到很后期我都不太确定我到底要干嘛、
嗯、
我是经过革命之后，我一开始读过 optometry，
然后那个是什么来的？
就是光啊、
眼睛的，
眼睛的。
OK。
然后后来就是我发现我真的不喜欢，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想要读 mass com， 那我就家庭革命，那我就去读 mass com。然后
家庭革命是妈妈爸爸反对，
是是是，然后但后来他们也就是让我去，然后读 mass com 要干嘛？其实我真的没有想法的。然后直到是后期的时候，那时候刚好 YouTube 在崛起，然后我本身很喜欢，我发现我很喜欢讲故事，
嗯，
就是无论是用文字啊，还是用影片啊，还是 on air 都好，都是讲故事的一种来的嘛。
欢迎来开箱凡人，
也是讲故事。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很喜欢传达内容，然后就发现到，哎，我觉得我很好奇做影片是怎么。什么样的感觉？哎，为什么大家都在拍东西这样子？所以我就然后说我就跟 Ming 说，哎，Do you mind to 让我来？然后其实那个时候他们也没有太有收 intern 的经验，
嗯、
所以他们带我进去也觉得，哎，不懂要让我干嘛？但是我觉得其实学到很多，
嗯，
因为就是学习到就是哦，要怎样就是把创作内容系统化这样子，
嗯。
然后后来其实我一 intern 到后期，我就参加 Be My
Star，Be My Star 就是入围了，
对，它是重叠的那个时间。
哦。
然后但是我参加 Be My Star 也是没有想太多我要干嘛。
是没有动机的，
没有，
纯粹来玩玩。
对，因为那时候我讲英文讲很久，我是中学讲中文嘛，然后上大学那段时间我都在讲英文，身边朋友都讲英文。
通常来玩玩的都会拿冠军，像我这种很想要当 DJ 的，其实就给拿不到冠军。
对，但我有很认真，但我有很认真的想要看看自己可以走到哪里
啊。Oh, okay.
对，我觉得说我要 test out 看一下我自己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我很好奇，所以我就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那时候一朋友真的是救我，然后我就只能去参加。
OK，
然后这我是有很努力的去，不可以讲。好像是我没有花心思，
是是是，
对，是真的是有很努力去
比赛
这件事情。然后比完了之后就加入了麦，然后就发现到，哎，原来做中文内容是这样子的状况，然后跟我们认知的 在做英文内容的时候认知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怎么有什么差别？
是哦，
差很多、欸、
英文圈子跟中文圈子，
就是如果你有发现到的话，在那个时候流行的中文圈的 YouTuber 是因为台湾 YouTube 大爆发，肾结石啊，
OK 对，
生活型。在英文圈以前 Ginny Boy 啊 The Meeting 我们都是 Light Camera Action 的，就是 有 Script 然后、啊、就是一个 Production、嗯、
小剧情。
对，所以我第一次看到 Cody 他拿 Vlog Cam 出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哇，这是什么来的什么叫开箱啊，为什么要开那个箱子，为什么，我就也是
没有这样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就发现其实他两边有两边好玩的地方。
哦，总结来说可以这样来总结嘛，就是中文的话那时候的 YouTube 圈子是比较生活化一点的，然后比较 freestyle lifestyle 的东西，
对，它会偏日系。
哦，但英文的就是要很 proper， 可能要一个剧本了，要讨论了，然后要找演员，
甚至是器材也比较所谓的专业吗？
专业一些些，
比较完，
应该是说
完整。
马来西亚英文圈应该是说 lifestyle 这个 category 在 YouTube 上并不陌生，可是因为在马来西亚当时候大部分我跟你讲像 Jin 啊 The Meeting Everybody 是我们是被因为 Wong Fu Production
对、啊、小 skit 咯，都是小故事小故事，
对，所以那时候的文化是这样子、嗯、
还有打灯那些的，
对对对，就是 Production 就是我们就是要拍出一个剧情片。但是在中文圈那时候我其实认识了，开始认识一些中文的 YouTuber 之后才发现到，哦，原来有一派的 YouTuber 原来是在做这样子的。然后其实台湾是从日系那里开始出现的、oh, 就是 Hajime 啊、嗯、他们就看他们说哦 unboxing 是什么，就是很短的一个 camera 然后对着 camera 讲话的、嗯、可是这个东西在外国也是有 Casey Neistat 也是这样做很久、嗯、但他还是有点稍微的不一样、嗯、这样子。
这样你觉得你现在在做的是属于，
我觉得其实每个内容它都会有转折点，可能刚好我的 style 就是我不会只是做 lifestyle， 可是那个时候 lifestyle 很流行、嗯、然后我们就做，可是如果你有发现到现在的话我都有在做，其实很、嗯、有时候很难定位，人家讲、欸、你做什么影片啊，我什么这什么都做过了、欸、
你在开始做 YouTube 是因为比完 B-by-star 然后你跟裴勇一起，那个才叫是你真正在 YouTuber 这边出道吗、嗯、Dumpling Soda？
不是，我还有一个旧的频道叫 Liz Chloe 的。
哦，所以你那个时候就已经
做英文的，但是那时候就是还在玩，就是因为我其实我还没有完全毕业，那个时候我还是学生，嗯，然后那个时候，所以我才讲，其实我在临近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很多变化，就是我开始去真的了解 YouTube 要怎么做，要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可以赚钱，要怎么样去然后又开始去 be my star，、嗯、然后那个时候就很多东西加在一起，其实我还不太确定自己的定位的，嗯，然后就开始去知道说，然后后来。进了麦之后我就觉得说我要开一个中文的频道、
okay.
一段时间之后才决定的，那时候我还很就是不太了解中文的
还是兜来兜去
对、嗯、市场到底要什么、嗯嗯、因为英文就很明显的
对对对
types of skits 一个好的剧本我东西怎么样去弄，
对，
然后可是来到了中文的之后我就发现哦，原来有这样子的方法去做、嗯、Dumpling Soda 为什么叫 Dumpling Soda， 其实是因为我一开始给他定位是我想要中英文都做的，
Okay.
因为所以就饺子跟苏打那个名字、嗯、就觉得说有西洋的东西跟
苏打是很西洋的饺子是中国，
对 对, 對，一开始 Dumpling Soda 的概念是这样子，后来就是这件事情不 work 我发现到不可能的我觉得很难，因为
就是中文市场就是中文市场，英文市场是英文市场，
对对对，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很现实的层面在，因为后来其实做了这么久我们自己应该都发现马来西亚市场真的会被分成，因为语言 有三块、啊、
对
对，就是笑点不一样，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我还是可以看两边的东西，可是如果我要做一个内容 that fits all 很难，对
对 对, 对，
所以那边 Dumpling Soda 为什么是找裴勇来一起先合作的？
其实 Dumpling Soda 一开始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哦、就是 MJ
哦，现在的 fashion boy、yeah、
对对对 对, 对，就是其实那时候我们就一起在做这个东西、嗯、然后后来因为跟裴勇你也知道我跟裴勇的过去了，你知道我们一进麦的时候吵架吵到、哦、对对对，
因为我们两个是完全一个是火星一个是地球，火星撞地球的概念来的，
为什么会吵，可是感觉你们在荧幕上擦出来的那个
火花，后来
就不吵，后来就不吵，
我跟他就是从比赛开始吵架，你知道第二关开始就吵架了、嗯、第二关开始准备比赛就开始吵架，然后结果那时候大决赛我们一起赢的时候我们内心都是哇
又有一种革命情感，
对，就勾脸，然后就刚然后进电台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我相信你们也会经历说啊要构思节目啊，然后你们在这个节目里面的定位是什么，然后我们就一直吵架，然后吵到是我们的老板韦良要带我们出来摆窝头，走就是带我们去吃饭，然后坐下来讲好你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问题他要做和事佬到这样子的情况，可是后来打到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
达到一个共识，
对，就有共识，所以我们现在真的不吵架，我们真的已经是有一个革命情感，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很新来到麦，然后你也知道就是其实 相对来讲有点时间，嗯，然后我们就去想说，哎，我们很想要做内容，嗯，然后要不要开始做个吃的？所以就做真的很
好吃，真的很好吃。我上过一集，
对，饼月的第一集超好的，对。然后第一集那时候就有你，然后我们就开始去拍这个东西，然后就在想说，那我们要不要开始就把内容好好的做好？嗯，然后就开始做了，然后就开始一起做 Dumpling Soda， 所以也没有说一个很正式说哦 ，Dumpling Soda 就是干嘛干嘛干嘛。
对，我记得裴勇上我们节目的时候，他有提到他其实有提到好几点，他有说他跟你合作过后，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学习能力最好的女生，
第一个就是彤彤，第二个就是他姐姐。
然后呢，他也有大概提到说，一开始的时候你很大胆，就是很多像投资器材的东西，那时候你们都没有钱的情况底下，然后你们都
就敢敢去了，
敢就是觉得你是那一个比较好
一期，好一期，
我真的很大胆，可是我就觉得需要，然后应该是这么说，那个认知比较不一样，我觉得我跟一般的其他的人 start up 的 point 可能比较不一样。
那勇气哪里来嘞？
因为我不知道，我就是一个很勇敢的人，我就冲吧。可是我又看到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子做，我的想法就是命他们也是蛮多器材哦，然后就是需要这样子，我一定需要的，好，我就买咯。而且在 blogger 的时候已经开始买东西了，我在 blogger 的时候已经开始买相机啊，买衣服啊，开始做很多这样的东西，然后就会尝试去看猜怎么做，就是 monkey see monkey do 哦，就是 try 哦，这样子哦，就这样哦，大胆都没有办法，就是先去做。可是裴勇其实我比如说他没有，他还是很大胆。
是吗？可是他是说他又是学生，可能在经济上面也没有办法
负
担太多。
但是我们还是很大胆，因为我们还是因为其实当时候我们就开始需要有团队，开始要剪接，开始要做很多事情。但是 at the same time， 因为我又稍微的了解到，要在马来西亚，如果你要做网络内容的话，你要怎么样才可以 self sustain？ 很多人不喜欢听到赚钱这个东西，很多人觉得说，哦，做 YouTube 就是要靠谷歌赚钱。可是我一开始其实完全没有这样子的想法，我对谷歌 AdSense 是没有概念的，因为 Jin 啊、Ming 他们都跟我讲说，哎呀，在马来西亚做 YouTube 不要去指望靠谷歌 AdSense 赚钱。
谷歌 AdSense 是什么东西？
就是 YouTube 你的靠点阅量、点阅率给你赚的那个钱。
OK。
但你们现在应该也还没有太看到那一方面的收入，
对
吧？
对，
因为我知道那个阶段什么时候你开始有多少钱，我大概知道那个点的，所以我一开始就没有这样的概念的情况下，我也没有指望过，所以我就会想说，那我有没有什么办法做一些东西的可以让
赚钱，
可以有点对赚钱，
对，
就不要饿死，重点是先不要饿死。可是好处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有蛮多的就是商业的主持，所以我一个月至少还是不会饿死，对哈，还是不会饿死咯。
统统来讲一下，你现在就是除了大，因为可能看你的影片，可能就觉得说你就是荧幕，你就是统统。但刚刚你自己也有提到，你也是 production house 的老板娘。你的工作范围其实涵盖了什么东西？
应该这样来形容我的日常好了。
好，
很多人在讲你在忙什么？因为裴勇跟我很大的差别是，裴勇本身的目前 talent 这一块偏多，我也有 talent 的这一块。
Okay.
那我的日常基本上就是我每天，其实我的公司跟我的住的地方是一样的，因为我没有 work life balance。
我是讲你没有 work life balance，
我是没有 work life balance， 但我不需要。我发现到我自己的个性是这样，我
工作狂。
我昨天晚上我心情不好，你知道吗？但是我做完工作我心情超好，我团队突然回来，然后开会，我心情超好。我是一个很怪的人，可是。那我的日常就是这样，我睡醒我就开始做工、
okay.
然后做的工作就可能包括了开会拍摄，因为我需要产出，然后产出很大量的内容，我们是一直持续产出的，
是，
所以我就要开会咯，就做 pre-production、
你们现在有多少人线？你们的公司？
我的公司有15个人。
哇，从我以前拍真的很好吃，可能三四个人一起，到现在15个人耶。
对，我现在有15个人，所以我压力很大，所以我才跟老板说我压力很大，因为 我需要负担的是大家的未来这件事情，所以我很怕公司赚不到钱，然后带大家一起去，就是
15个人真的很不简单耶。英文界的 YouTuber 应该也没有这么多人。
对，
其实他旗下有签一些 YouTuber 或者是艺人嘛，对不对？包括像是Cody 的表弟
啊，对 Andrew，
然后你的妹妹，
对，然后还有一些别的
艺人。
接下来我们还没有宣布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会有就是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去一起。为什么我会今天做这样的事情，也是因为我觉得其实
凝聚大家的力量。
对，因为我们有发现到的话，马来西亚其实相对来讲没有这样子的情况。那身为创作者，我自己最了解创作者需要什么东西，所以就是，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哦，那你需要什么，我们就一起来，一起努力，对，一起努力，资源整合，就很像我们跟上届也常在资源整合这件事情，就大家拥有的东西，我觉得可以一起 share
交换，
因为毕竟是啦，你所有的力量在一起的话，比起一个人的力量来得更强的，
是
是。
因为我记得阿迪之前有跟我讲过一句话，
阿迪。
对对对，就是说一个行业 要长久，首先他先要成为一个行业。什么叫做一个行业？就是你要完善，就是你要大家知道在干嘛，大家对于
都有的找吃。
刚才彤彤有讲到，就是他妹妹也是 YouTuber， 也是他旗下的 YouTuber 之一。因为我记得你在公司开会的时候，你有讲到妹妹就是甚至要放弃学院，然后就当 YouTuber 这件事情。
我说过这件
事情，对，你在公司，
然后让你很头痛是吗？
之前吧，应该是说我妹她做了一个决定，当下是让我吓到的。她就那时候在念大学，然后她念到一半，她就跟我说她不想念了。然后他就讲他，我就问他，这样你不读你要做什么？他就跟我讲，我要拍 YouTube。 我就说哈，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多人会问我，很多很多人常常 inbox 说我到底要做 YouTuber 要读什么科还是什么。其实我真的觉得 YouTuber 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职业，不是，不知道
是你读出来的。
对对对， YouTuber 这件事情它很广，你知道吗？那大家都可以在 YouTube 这个平台上发布内容。然后所以我的妹妹当时候跟我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是我没有说
不可以，
对，或不反对，我只是讲你今天有没有办法持续的学习。因为我觉得今天上大学，问到我的话， 我不会讲说上大学不重要，但我不会讲说上大学是必然可以保证你成功的一条路。
是，
对，上大学它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你还没有正式踏入社会之前，你有一个读书，你有一个学习，然后你不知道你要怎样去有 constructive 的学习，就是有内容有规划的学习的话，那你就去上大学。因为上大学就是你要学习这个东西，然后老师会有按照 chapter 教你这个
按部就班的。
对，但是你要问我说如果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学习，依旧有。其实我们身边很多的就是做内容的人，导演都未必是读完 film school 出来的，因为我的实战经验有。 那比方说 Cody 就可以很大声的讲说，我16岁开始在学习拍影片，他13岁开始剪片，这样来到这个点，他大学不大学这件事情
他又不是一个关键了。
对，不是一个关键，重点是你有没有办法继续持续的自主学习。有办法自主学习的话，你一定可以知道很多东西的。如果你有去一个 production house 做个5-6年，其实跟你念大学是一样的。因为你有在学习嘛。
对
对,
对，而且
你
接触到的
东西，对，而且 Google 也很方便，不认识什么东西你自己要去做。可是如果你本身认知你不是一个能够自主学习很强的人的话，那你就一定要有人来帮助你。所以我妹当下跟我讲的时候，我就你有办法做吗？我没有讲反对不反对，如果他真的没有心要读来，我真的也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
是，在你妈现在对你们的事业应该是支持还是？
说老实一句话，我妈一开始一定是非常担心的，
一定
她不懂自己的女儿到底
在做什么。
刚刚出来的时候，她就觉得说，哇，这个妈呀，这应该是做主持人的啦，
做 DJ 啦，
对啦，DJ 还是有在做哦，但是又很像做其他的东西，而且，妈妈最 concern 的东西是 when comments are not good。那个时候就很怕，因为其实妈妈常常会在私底下去关注我们的内容，然后当他们看到一些东西，一开始会没办法接受，我就跟他说你不要看，因为我已经 somehow develop 了一个防御功能。因为我对于这样子的情况，我从 blog 开始，你就会有很不好的 comment， 那时候就会难过，所以到后来已经，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因为像有些人他是爆红嘛，爆红的人就会受不了了，就觉得哇，怎么这样子的，这个世界为什么这样子。可是像我的情况，可能我稍微比较幸运，就是我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是，
所以已经开始见识过一些这样的人了，大概那感觉是这样，哦，放大了原来是这样的感觉。所以妈妈她会有点担心，同时也担心你饿死。但后来对，后来她发现到
她看到账户的时候吓一跳，不死还可以喂买我赚太多没有啦，
就是，对，她就会觉得说啊，原来可以啦，没问题啦，就不太担心，然后就开始担心健康咯，妈咪有没有东西担心的，
是咯，
担心你饿死咯，然后发现你哎呀没有事了，怕你健康咯，做工作太累这样子。
最近好 Instagram 他们把 like 收掉这个东西，你应该有听到，
有，
你说你觉得这个东西这样的方案是
对于 YouTuber 对于网 网络创作者来说，
对，或者是网红，或者是网络需要靠网络来 sustain 自己的生活，
有影响吗？
有影响吗？
我坦白说，我觉得不会有，嗯，但是我觉得是好事，嗯，哦，为什么我会今天这样子说呢？是因为我觉得，第一，关于为什么它是好事。赖影响人心情这个东西，我是亲自见到我身边很多人有发生这样事。其实我已经，我对于赖这个事情没有太大的 ，I mean 有就很开心，但是我不会觉得说哦，人家的赖为什么比我好？为什么我上一张照片、嗯，我不会到那个点，因为我上号我觉得可能我的心态已经相对的稳定啊。我真的是没有太多事情的话，我就是我没事的话呢，我不是那种会去一直在比较这种事情的人，嗯，我会在努力的在创作那种。坦白讲，就再讲多一点，就是我其实每天除了拍，不是在拍东西，我就是在准备拍东西，或者是我就是在
剪接
着拍完的东西，所以我一直都在工作，所以我没有时间去刷。可是对于一些相对来讲比较介意的人，我真的看到我身边很多的创作的，或者没有在创作，就是类似
就是在比较啦，
做网络，对，网络在 sustain 的人的话，我觉得很辛苦，尤其是把。就是
这个东西变成一个他们最大的一个来衡量自己的专业。
一睡觉起来哦，看自己的 like 哦，这个事情是非常不健康
啊，真的
不可以这样子的，真的。我跟很多人说不要这样子，或者是说我还有遇过很严重的，跟男朋友要不要分手还要看 like 嘞？你跟我开玩笑，这个事情是让我觉得非常不行的，就是还会觉得说，嗯，我跟他的感情已经不管成这样子了。那我们，你像我跟他拍照的话 ，like 比较高哎，
可是
我就一直跟他拍，
之前
很可怕。
之前有爆一个就是。我不知道，我忘记是哪个国家了。但有一个女的，她就是想要自杀，然后她也是在自己的 social media 问：你们觉得我应该要跳下去还是怎么样？
马来西亚的吧？
是吗？然后结果后来就
大家都投她叫她去死，什么事？
她
过真的自杀了。
她就真的自杀。所以其实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因为social media 这个东西它，我觉得每一个东西是两面人。我不会讲 social media 不好 ，social media 上很多很好的，比方说 Nas Daily，
是
哇，那它可以带给我很多 Nas Daily 像这样子的内容就可以。带给人很多力量，
没错，真的，真的，
对，它只是你怎么去利用。因为以前的年代 ，media 是被控制的，那你要上电视，你要经过老板，所以老板会有控管。可是现在大家都有这个 access to 这个 media 的时候呢，这就会有新的问题。嗯 ，a solution always leads to a problem、嗯。我们解决了媒体公平的这件事情，但是我们接下来要，但是它就来到了
制衡它，
对对对，又到了下一个问题。然后，所以你问回我这个 Instagram like 的东西，我觉得它收起来。是好的，可能你还是能够看到自己的 like、嗯、然后你问我对于我的收入有没有差别吗？我觉得不会、
嗯、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关键点、欸嗯、你比如说是做网络做网美的，他们真的是凭这个商家才来找他们的、啊、哦，
你
因为你 follower 多你 like 多，但是他们有别的专长，可能他不会拍影片，
对，
他不会 production 的东西了，
对，
他只靠这个赚钱、
啊、他的后台还是可以 access 这个数据的
哦。client 还是会要求，就是你自己你要给我 insight， 你要给我知道。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很紧张这件事情，然后我发现我好像很后知后觉，可是 我一直相信一件事情的。我们在讲的更白一点，嗯，这些平台他们也是公司。嗯，他一定有办法 come up with a better solution。 他可以，可能你可以 type with 你的 brand、嗯、你可以 brand partner， 他可以看你直接的 insights， 他根本不需要你 screenshot。
对，
and other ways there's so many other solutions， 所以我一直都不太担心，因为我觉得他会一直他会被进步
的，有新
的
东西啦，
是只要他有这个、嗯，他发想，他开始执行，他发现问题，他就会再改得更好。
狼一是一，贵也是一啊，他什么都可以做啊，就是这样子。
对对，他那个这个平台本身，他一定，他不可能说哦，我都这样子，那这些难道他不要人家买广告了吗？
对对对对，
难道他不想要 brand 在吗？难道他想要创作者离开这个平台吗？他不会的。
我觉得很好哎、欸，现在很多可能在听着彤彤讲这番话，可能会有另外一番见解。对于赖这个很执着的话、嗯，你真的可以放缓一下，静下来跟自己对话，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很需要？
其实连平台本身，他们有在担心使用者的心灵健康。Instagram 为什么今天这样做？因为他担心使用者心灵健康。连 YouTube 本身也有在，其实 YouTube 本身有常在 reach out to creators， try to help us for better digital well-being， 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平衡自己的身心灵这样子。
啊，真的，还
有
这个事情哦。
所以我觉得它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前段时间在去年的时候吧，很多 creator burn out， 就是没有办法，因为持续创作本身对身心灵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要求。
是
output 一直出
对，所以要如何在这样子的现代这个社会这个工作状态当中找到平衡，他同时也希望可以帮到他的 user 找到平衡。 一定的、嗯、Facebook 也是有在一直在做不同的调整嘛，常常的
是是是，
对，要怎么样把更加有更加好的，如果大家一直用 social media 用到不开心的话，他们也会担心啊，
对啊对啊对啊，大家就会流失了、嗯、
在统统的生活世界当中，除了就是要做 production 做该做的事情之外，其他身边有不少看到一些主要的男人，先这样讲好了。你真的真的先这样讲，因为从我们认识，可能我跟彤彤就是比赛嘛，比赛过后身边的男人就是 MJ， 然后裴勇、嗯，就是都在同一个平台一起做的。嗯、到今天他说的老板娘跟老板应该就是我们认识的 Cody，
对，
就身边有一个男生。你身边的朋友是不是比较多异性？
对，就是你认识我这样久，你大概都懂我的个性。你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嗯、
就是大拉拉的、啊、
偏男人对吧？
对，
就我跟他像吗？还是不像？
他稍微冲一点
哦，真的、哦。
你还有一些温柔的部分，这样讲不是？
因为吴家人比我冲，
这也是。但可能你可能过了到了他年龄，你就跟他一样冲了。
对，类似
是有可能。
我们甚至差一天，因为我常常在那个个性上面找到一些这样的。但是应该是这么说好了，我的身边。男生蛮多，女生也有蛮多的。我团队现在有几个女生，可是我们这些女生都会相对来讲比较
大，直率的男生，
神经有点大条、嗯哼哼哼，就是对。所以我常常也会跟一些可能心灵比较细，我以前比较严重。我个人觉得我长大了一点，我开始懂得体谅一点。嗯，
哦，你会找这么你身边这么多男生，是因为你觉得男生比较在情绪上面比较好搞？好
啊，我没有特地的嘞，就
物以类聚啦。因为我可以理解的东西是，像我的话哦，我身边的男生朋友也是相对比较多。嗯、可能刚你大概要提的一点点啊，就是、嗯、有时候哦，像神经比较大条的人哦，很难去handle心思比较
细腻、
玻璃心的一些人，会不会？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不小心好
像是，
我们不知道自己讲了什么，
是，
但是他被喝到
了，但是我们喝到了，我讲我做了什么？
而且是问他是不是。大家讲没有，我们就以为真的没有。对，然后可是以前呢，我会更加的严重，现在我开始学会去体谅、所以身边的人男生偏多这个东西，我觉得你可能要问回我身边的男生、对，像朋友们都讲陈嘉荣就是个男人，就是我可以跟他就是一起常常之前
他是女的、啊、因为
没有他很男人，
他很男人、
就是、对，但我们很长时间一起生活在一起，他也发现到我真的活得很粗糙、然后我去这一趟我刚从蒙古回来，然后那边人、那些团队人有发现到，因为可能大家以为说哦彤彤来了，因为他们可能不熟、然后还发现到其实我真的好像真的活得很粗糙，我真的是一个活得很粗糙。
怎样说呢？怎样说粗糙？
活得很麻辣辣，就是我可以坐在地上吃饭我可以、就是、
很接地气啦。
对对，我就是那种很活得这不
明白，就是不公主啦，
不是
okay, 不会需要人家来伺候啊，还是要
人？他绝对不会是
这样。自我生存能力蛮
强，
很好啊。其实我觉得这很好啊，这个就真的是很好啊。就你去沙漠，你也可以活着的意思。
大家有大家的生存方法啦，我觉得不是讲说女生就一定是长那个样子，或者是比较偏女孩子气的人，难道他们就是娇气吗？也不一定，那个就是他自己。
你刚才不小心提到裴勇，我有一个问题，因为 Dumping Soda 他自己离开嘛，然后就自己创了一个平台。其实他离开的时候，你的心情跟想法是什么？明明是那我带你起来的嘞，有没有这种感觉？
没有没有没有
没
有没
有啦，
这个就是
哦没有
了，没有，应该是这样讲。其实，在那个时间点，我觉得我们大家都不同想要做的东西。因为 Dumpling Soda 想要做的东西跟裴勇自己本身想做的东西可能还是有点不一样，所以当时候其实裴勇有跟我聊过、然后我们聊一聊之后，我其实是 很 OK 的，我觉得是很 open 的这件事情、
我要澄清一下，我讲所谓的像可能你带他起来的原因，是因为你看他比赛的时候，他连电话都不知道什么叫电话，什么叫智能手机的人，他、就是他肯定跟你混了一起之后，他整个网络世界打开二度二脉任督二脉什么都知道、所以我觉得我用那个带他起来，
我明白。但其实我很坦白的说，裴勇也教会我很多事情。我觉得我们很互补、in some sense， 无论在主持方面，一开始我为什么跟他吵架，是因为裴勇本身很有梗，但是他不懂得要怎么样去传达他的梗，因为他可能在技术层面上，他以前你知道啦，又要去上正音班什么，我们一开始其实常常被老板骂，因为就是可能他很好笑，可是有没有办法做到好好的把内容做好这件事情，当时我们都缺乏很多的能力。然后我又本身是一个比较 safe 的人啦，那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梗我如果传达不出来拍不出来我们就不要讲。所以那个时候，但是同时候我有在跟他学习，就是吵架之后我就发现到，哦，原来裴勇讲的话有原因的，他也发现到，哦，原来为什么彤彤这样做有原因。所以我们为什么后来不再吵架，是因为我们真的听进去了对方的话、
对对对，
就是 听到哦，跟你理解哦，是两件事情。所以我后来会明白说，哦，朋友跟我讲说，哎，我觉得那样可以很好，所以我就会去听说，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实现到？或者我跟他讲说，哎，我觉得这样不好，他也会开始思考说，哦，原来这样子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彼此真的学习了很多。到今时今日，我们还是有一个革命情感在的。所以就算是我们没有很常见面什么，但是我们一见面就很多东西去聊。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所以培养自己去做自己的内容，我觉得 in some sense 他可以执行到他想要做的东西。然后一样，我也让当兵所要做到的当兵所要做的东西。它是一个，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接下来合作吗？也可以，
对啊，
就很像我这样子，我是谁这样子，我叫他回来，
对，
我就跟他说，哎，来，我去拍个啊实境秀，哎，勇哥给我三天嘞，
勇哥啊，
勇哥给我三天呢，
真的，三天呢，
哎呦，真的很难得，
是因为他们算是肩并之肩，在同样往前方的这个路前进的一个良性竞争者。算吧，对了，因为
好像也是他是男生，我是女生啊，所以好像他如果要男生找他，要女生找我了，
这样也是，这样也是。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耶，很常会看到说你的节目啊、你的频道等等的，就是一定会有另外一个男生出现。假如说像培勇没有了，很快然后就有 Cody， 你会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撮合，其实在 content creating 的那一部分是比较占优势，还是有帮助的吗？还是为什么？有没有一个特定的原因？
我很坦白这样讲哈，这些东西都不是讲我有 plan 的。
OK，
也可以跟培勇是因为麦嘛，然后后来 Cody 出现，其实 Cody 出现那时候为什么会找他，就是他 available 咯，不单 YouTuber 嘛，得空嘛，然后那时候其实大家也很常聚在一块，那时候跟尚金啊、Dennis 啊，大家都常常住在我的地方，因为他们会下来 KL 玩，然后其实我们就住在一起时间超多的，那时候尚金也很常在，所以那个时候 YouTuber 常一起玩，所以你看到尚金那时候的 Vlog 啊，我们常常一起干嘛，
有，
其实那感觉很欢乐的，就很像大学生一起这样子。
是
可是 Cody 相对来讲他比较常出现，是因为那时候在 KL 的就只有我跟他，所以就是，然后我需要一个人跟我一起拍一个东西，一个人玩这个东西很无聊，要找到一个人来，然后对，然后就找他来哦，因为他有梗嘛，然后我就找他来。可是你讲的那个问题哦，其实我之前有思考过的，因为庄金有讲过一句话，
谁 Jim？
对，哦，那个是贱人，没有啦 ，OK 呀 ，Jim 给我爱你他，他有讲过一句话，就讲说以前常有人讲说，好像彤彤常常身边都配一个男生，然后这句话以前在去年的某一段 有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我一直处于很自我怀疑的状态。
Okay.
其实去年很大一段时间哦，在 Cody 出事之前，我其实消失半年没有人发现到，因为其实那时候我在 Loss 啊，我不懂我自己的定位是什么，然后我觉得相对有点难过，有人跟我讲过我像是杂饭里面的白饭，
就是要人家配上才能做到一件事情。
然后我就在觉得说，是不是我自己真的这么差，是不是我怎样？而且你从 brighter side 来讲，我很百搭啦，我真的可以跟大家组合的。但是某个点上，难道我真的这么没有特色吗？我就去思考这个问题。那时候因为这句话，我难过很久，因为那时候自己心理状态也不是太好。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到，其实没有，其实我的个性一直都在，其实我也可以是一个自己出来讲话的人，只是当时候，因为这样子做内容的方式刚好我没有 balance 到这一块，然后大家可能会以为是这样，但我也 不只是这样而已。好像比方讲到现在培勇也常在跟我做节目， Cody 也在，然后大家的那个方法是不一样的。培勇跟我就是两个很主持的人，然后很好玩，我跟培勇有自己的一个 frequency 在，然后我自己有我自己的 frequency 在，我发现到我自己有办法去跟更多的不同的人沟通，而且我的观众群哦，50%以上是女生，50%是女生，50%是男生，所以我就发现哦 ，maybe 这些女生可能喜欢听我讲些什么样的内容。然后 Cody 的话，就是其实我发现到我们在，是因为我们跟他的生活圈子太靠近了，所以需要人的话，他就会在，
真的是所谓志同道合。
对对对，或者是拍 MV 他就可以担任导演，因为他真的具备这一方面的知识。
全世界都在问到底你跟 Cody 是真的是在感情上面还是真的纯粹在工作，因为最好的澄清的一个方式啦，就是
对，你看来以前常有人讲炒作，我跟你讲哦，我们一起合作三年了，
感情不需要炒作的啦，
因为没有没有讲炒作，
炒作啊，
炒绯闻，我跟你讲，炒绯闻炒三年太得空是嘛，
日久都已经生情了啦，
没有，就是真的，就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处于这样子的状况，我们很 close， 因为就是。
Okay.
但我们真的没有在一起，这个东西我真的没有必要去骗人，
是是是，
你知道吗？就是很好的 partner，
又是工作伙伴， 然后又是很好的朋友，还要一起经营很多不同的事情，所以生活不管是私事公事都已经
mix 在一起了。
我觉得会的，
我
觉得会的，
真的陪彼此走过了很多的挑战，你知道，因为就是很多的挑战，还有很多的
高潮低潮
，开心不开心，很多事情都一起经历了，所以它是一种，也是另一种的革命情感。
是你这样忙哦，你的朋友你的圈子就是同事，那你现在的感情状态应该是空窗嘛，单身嘛？
你知道我每个星期做那个卖好奇宝宝，
都大家都问这个问题，问
伴你上的人都在问，
听过这个开箱粉就不要再问了，现在讲。
说什么时候会有男朋友，什么时候交男朋友，没病哦，让我跟你讲，今年过年我妈催婚，我吓死我。
你这么年轻、也是要讲适婚年龄，
你应该记得，他就我忘记他讲了什么，就有一种催婚的信息出现，我就哇啦，我到这个年纪好没
差不多了、
你知道吗，女人三十岁之后你的卵子的 quality 就掉了、哦、
等一下，我说我要对回你讲这句话吗 Pauline
你比他老好不好，
是真的，我比较老，
我们想要你前面对一下有没有
吗？ 是空窗的吗？是
现在
我觉得我现在的情况真的是，我很坦白去审视过自己的状态，我很开心。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有觉得是不是真的自己需要一段感情，可是后来我 realize 一件事情，人要自给自足。你的开心是从自己里面来的，不是讲说因为我不开心说找另外一个人。所以我现在真的很开心，我最开心的时间就是跟我的一群团队，然后一起在那边废，然后一起工作。昨天两点的时候他们在 office、全部人都还在，然后就一起在做东西，我很享受那一起就是
完成一件事、
然后打哈啦，然后在玩玩笑，就是很好笑的一个 moment， 然后大家很开心一起在做一件事。我不排斥，可是我觉得我现在也不需要，就是我 I'm pretty good like this， 就是随缘啊。对，然后自己内心也需要准备。我讲真的，那你看我 schedule 这样，我都恐怕头没。
是咯，
可怕嘞。就是除非另外一个人
他愿意配合，
对，或者是他的生活状态跟我很接近，所以我们有办法在中间找到 balance， 不然的话很难得。
换句话说，在同事里面找一个了，
其实会没有，
他们都是男人啊。
可是我觉得反而是这样子哦，你需要一个跟你完全相反的，他的时间是很空闲，他可以完全配合你。
不太确定，我没有遇到，所以我不知道。
Okay, 没关系，
所以我不知道，但是真的是现阶段我很开心。
等之后啊，等之后遇到再上来 share 啦。
可能结婚的时候我再宣布的哦。
所以彤彤现在是单身的，所以有兴趣的话，你也不用问那么多。
他
没有，那可以讲啊，你要来追是吗？追，然后这样来讲不用啦。我觉得真的是，我是属于随缘的状态，交朋友这件事情是很 open 的，对。
也有可能跟自己的观众啊在一起也是有机会的，
观众哎呦
YouTuber 啊，对啊，粉丝啊，
所以你会跟你的观众在一起吗？
Maybe。
所以秉云你单身多久
了？好久了，不要问
秉云你什么时候，
别问，很可怕。
对，
秉云是母胎单身。
我知道在麦里面有几个母胎单身的人，
你讲朋友啊，朋友，自然朋友是
还有一个，对对，朋友。对，但是你知道吗，玲玲在去年今年的时候，跟我跟朋友讲，叫我们做工啊，不要想要多少赚钱啊。
感情白先摆
在后面。然后我跟朋友就讲，对啊，你看我们两个人命就是这样。我们看我们认识到现在，我们就一直每天都在做工。然后每天见到他是，我们每次见到彼此都讲，希望你好好顾身体。我不希望就是
真的，
到时候自己，因为我跟他是两个 bitch。
我也是要跟我们常跟他常跟他讲的，但我今天很难得看到你，我也是跟你们讲，好好顾自己的身体，都不用睡觉哎。
也很长啊，我也是很长，然后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半夜的时候见面。之前一段时间真的，哎呦，太严重了。
好，这个时候呢，要进入这个单元。是咩 ？No！ 所以 ，Yes or No？ 第一题，我来问。
你很想问这一题是啊？
如果全世界的男人只剩下 Cody 跟裴勇，你会选择 Cody 当另外一半 ？Yes or No？
哈！这个很难讲的嘞，哇！这个太陷阱题了，太陷阱题了。我们三个可以一起过得蛮快乐。哦，
三个都算是同一条线上的人。
对，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可以一起钻木取火，然后一起让在这个世界上活得蛮不错，不需要到是另一半。哦。
Okay, 哎、你拜吗？
哎呦 ，OK 啦，可以啦，
三个男女啦，情人可以吧？
三个情人，
情人
、okay ，
情人，情人，情人，情人 ，OK， 都很 close 的朋友。
可以 ，OK， 来过关，过关，好，来下一题，我来问下一题啊。你觉得你在这个行业能够好好的生存，有靠颜值 ？Yes or No？
Yes，
我们就只靠颜值的，我是就是没有别的事情的，靠颜值爆料的。
哎呦，没有啦！
你怎么可能？你刚才讲那一段话全部都是有脑的。
哎，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彤彤是高材生。
哇，他是资优生，你从小就是资优生吧？
可是我最近考那个 SPM 模拟考考的不是太好了。
模拟考，你为什么要去考？
没有，我们自己玩
的。
对，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讲啦。我觉得要在这个行业去生存哈，外在条件是肯定需要的，但是外在条件不代表一切，就是你还是要有本身要有别的东西，
对，技能啊、才华啊等等。
外在是第一张入场券啊，
它只是一个入门票，没错。但是你进到里面，你要怎么玩这个游戏，就是靠别的东西了。
对啊，大家都很漂亮没有不漂亮的人啊，在这行。对
，OK， 下一题，小气但是浪漫，还有木讷但是大方的男生，你比较不能接受小气但是浪漫的男生 ？Yes or no？
Yes，
所以小气的男生你别打喊。
没有，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不计较的人，我很不计较东西。我有时候连就是多少钱，然后可能付人家，就是 let's say 跟朋友之间，我是完全不计较的人。所以如果他对我计较的话，或者他对他身边人计较的话，我可能会有点不舒服。我就纯粹是一个本身蛮爱请客的人，就是我很就没有什么介意。很多人就想哇，你很什么？我想其实我觉得开心最重要，
是是是，
对对对。如果我就是这样子，我不太介意的话，大家很开心的话，那我们就开心就好了。
但是另外一半很木讷哦。
木讷 OK 啊，这样代表他就是不会去外面跟别的女孩子做那种奇
怪的。OK 啊，
中肯
呀，对啊，就忠厚老实。
你呢？如果你呢？你会选哪一个？
我也是肯定选木讷的。
Okay， 好，
木讷对女生来讲哦，不是一种
不不好的事情，
东西来的，
是
这种安全感。
不浪漫没有关系，我来制造浪漫就好。
对。
好啦，再来。我觉得很多人对彤彤的感情生活很有疑问，很多疑惑，所以我们另外一道题也是跟感情有关的。OK， 在爱情里面呢，热恋期还有或者是老夫老妻平淡期啦，你更享受老夫老妻的那一种恋爱方式 ？Yes or no？
这题其实也是我设给他，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很像是这样的人，
所以你不会喜欢那种轰轰烈烈啊，然后很 drama Korean 那种。
过了那个时间，
他人生够 drama 了，他讲。
我觉得，因为每天我的工作需要我负责的事情很多，就是我其实工作，你要问我更仔细来说，我工作每天都在 making decision， 我要决定说这个剧本好不好，我要决定说这个我们要不要投资这个项目，我决定我们要干嘛，在。我需要做很理智的一个决定，所以当私人的情感，我因为连身边的人哦不开心什么都会影响到我的情绪，我是一个对工作没有压力但对人很有压力的人，就是人跟人的这件事情，所以我很希望我跟我的另一半是很平静的。我一直讲我的梦想的生活跟我另一半就是每天早上起来Good morning， 很开心的，我们平静的下来吃个早餐，然后就很平静的聊。我不想要有就是太多的那种
drama，
我是一个无法吵架的人。坦白讲，我看起来很恰，很像很凶，但是我真的很怕吵架，我没有办法对人家大声，我很辛苦。我对人家大声，对我也是一种伤害，所以我很怕。
但是你不大声，我可是我也会很怕他的，就到底他会在想什么嘞？
我就没有在想东西啊，我就是在放空啊，大部分时间就想睡觉。
那你会觉得你有 bitch face 吗？
有啊。
所以可能因为这样你会怕，
是不会怕
他可能没有，他完全没有情绪，他也没有在想什么。
彤姐他叫金三分
的，或者是讲话可能有时候有点太直接。
对对对，
我没有那种 前面讲后面不能请问你可以什么什么，我觉得你可以这么说，可能人家就会觉得有点直接，然后配一个 resting 的 face 的话，你就是哇好凶。
坦白说，因为我们在有时候在不同的活动会见到面嘛，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敢跟他讲话，
我也不敢跟你讲话
啊，可是我讲话
这么这么
安定一点啊，为什么呢？
这么的，
你看起来也是
bitch face 啊，我也是 resting bitch face。
我觉得大家都稍微有吧，
一点点。
那个 feel， 那个 feel。
再加上可能去 event 还是什么，有打扮一点，化了妆，看起来更
有距
离
感。
是，但是好像有一次是那个癌症的活动，那时候就真的比较有聊到，然后我才有彻底的对他改观哎、欸，而且我还蛮惊讶，就是可能因为我一直听明翰说你在他们那里 intern，然后我不知道每一次看到你的影片都是中文，所以我没有听过你用英文来谈吐，然后那时候有很多疑惑来可以吗？就是在一个英文圈 intern 然后怎么样，但那个 cancer 的 event 我看到你跟其他用英文聊天，我说哇哇
哇
是可以
的。其实我已经找男朋友大部分是 banana 了、哎、所以我英文还不错正了，没有了。
他英文算是
好
的。好
的是好的。我跟品韵之前呢 OK 在题外话嗯嗯，我跟品韵之前就是我们在谈这一集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在这个圈子可以立足的女生啦、嗯、我说就是 YouTuber 也好、嗯、然后艺人也好
演
员,、
啊、
演
员
也好，似乎都是高材生。
女生
可以这么说，
其实她也是高材生。
我还好，我没有。
就是、
像
高艺
、
高
艺、
周艺、梁祖
仪，
哎，对，其实
都是。
而且你们其实偏演员那一块，我觉得要当演员吼，那个理解能力必须很重要，语言能力很重要。
我们家的 Emily Poon 也是高材生，
是啊，所以啊。你
是来，但是我觉得他的理解能力也是好的。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说，可能女生我们相对来讲，我很常女孩子比较容易当高材生，是因为我们乖，
小时候
很乖，
对 对, 对。
然后同时候为什么现在可以像我们这样子可以去表演工作，很需要很多语言的东西、嗯。语言就是你从小要开始练的，
是
理解能力能，然后要传达，所以可能是高材生也是这样的原因吧。不一定我们现在size才好的，
对真的
对，只是纯粹可能理解能力好，
对，
所以可能一个剧本来到你现场，你知道发生什么
事情，很快消化，
是，
对对对。
我应该不会给你距离感吧？
你没有啦，秉云就是，我就觉得你就是一直，就从认识开始，你就是一直处于很开心的状态，也不知道你在开心什么，就没很开心
啊。他的样子啊，就是傻傻
酱
罢了。
但是他有时候会 emo 啦，我有 feel 到，一定会有的。通常在外面笑
得
越开心的人、哦，
真的，
后面就越 emo。
嗯，真的。
对，我就是通常会跟朋友聊啊，如果 emo 的话。
是啦，他会的、嗯。好啦，这一集我们真的很感谢彤彤抽出时间，
真的，
我
们不需要你三天的时间。
没有
两个小时，
一定会来的、啊。对啊，
真的谢谢你啊，因为真的其实蛮惊讶的。那秉云找你的时候，让你答应
一口答应，
真的答应了，
没有问题啊、嗯，我觉得很 OK 的。因为
你有什么不可以问的吗？你问啊，你什么都可以问啊，你懂了吗？哎哎，
我再加他讲，你懂了，
你懂
了，那你都敢问哦，给我。
我没有问呢，什么东西啦？
我都可以回答。
Okay.
确实，我觉得这样子。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谈话过程、嗯、有更深入的对彤彤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的荧幕上每一次看到就大辣辣、嗯、然后比较
直接可爱，
对，今天就真的谈到比较多比较
内涵的东西，
是他思想那一块的那一方面、嗯、就
是有点无聊的那一块，
不会不会不会，很多人都想知道，很多人都在问什么时候找彤彤上来，
是 哦, 是哦、嗯、OK， 跟听完了就发现到我们彤彤就是一个这样子的，
没有可以看得到你成功并不是用捷径的，你是 有原因的，
我没有在走捷径好吗，
是啊是啊是啊
没有那个本钱、
啊。OK， 所以每个星期日的晚上九点钟 ，YouTube 呢跟 Spotify 都可以同步首播《开箱凡人 Unboxing People》。
记得要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还有 subscribe 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最后可不可以请彤彤唱一句吃货？一二三，不要
再叫我吃货，还不是因为都是你宠着我。
耶！
干了。